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91回。韩立的目光一扫向下边的黄金巨蟹的时候，心念一转，原本的要放出兽环的动作为之一凝，忽然开口冲黄金巨蟹问了一句：涅槃圣祖以造化禄献祭给你，可以请你出手两次，但不知我拿出什么东西，是否同样也可以让阁下为我出手一次啊？
当然可以，不论仙魔，只要能够拿出本圣所需要的祭品，我都可以相助。
黄金巨蟹啊，丝毫不感到吃惊，他立刻回答道。韩立闻言，顿时心中大喜过望。他虽然心中对神秘小瓶中的绿叶是否就是那参天造化禄还是有着不小的怀疑，但是眼下这种情况自然只能是死马当活马医了。不过还没有等他有所动作，对面却传来了魔化金袍人的狂笑之声：
小辈别妄想了，圣界所需要的东西你哪有本事寻得到啊，老夫这就先取了你的小命，省了你枉费心机了。
随之魔化金袍人一只巨袖啊猛然之间冲韩立一抖，破空之声一起，袖中隐隐有乌光闪动。下一刻，韩立身前十余丈处虚空波动一起，一根尖锥般的粗大的乌芒丝毫征兆没有的闪现而出，一个闪动过后就诡异的到了离韩立几乎近在咫尺的地方。韩立双目一眯，没有闪避的举动，反而啊是身前金光一闪，一个三头六臂的金灿灿的金身就无声的挡在了身前，六条手臂一挥动，就冲射来尖锥同样的一击而出。一声轰隆隆的巨响过后，一团刺目的金芒在金身之前是爆裂而开，巨大的气浪向四周一卷而去，金身六条手臂一刃之下均都是寸寸的碎裂而开。不过经此阻挡，那道乌芒也为之一顿，并向后一弹而去。这个时候韩立瞳孔是蓝芒闪动，终于看清楚了袭来之物的本来面目，竟然是一根十许长的漆黑的指甲，只有小半截，而就是这半截指甲在一顿的弹开过后立刻移动，再次冲韩立狠狠一扎而去。韩立身前金身体表呢金光一闪，六条手臂就完好无损的重新出现，一阵模糊过后顿时幻化出了一层层的金色的拳影出来。轰鸣连绵之下，金色的拳影竟然幻化成了一道金幕，将漆黑的指甲硬生生的一逼而开，不让其近身韩立分毫啊。魔化金袍人看到这一切略微感到有些意外，但是马上脸色一沉，袖中的食指呢同时一动，竟然将其余的几根指甲也是连弹而出。趁此良机，韩立却一条手臂一动，冲着黄金巨蟹一声低喝：接好了祭品。一根手指忽然冲自己胸前一点没入，然后闪电般的一拔而出，只见指尖处一下子多出了一颗翠绿欲滴的滴液，一抖之下就化为了一团绿光弹射而下。黄金巨蟹啊巨大的双目一凝，但是丝毫犹豫没有的一张大口，一道金霞一喷而出，然后就将绿光闪电般的一卷而下吞进了肚子里边。可是巨蟹刚品味了一下腹中之物，微眯的双目就骤然之间瞪得滚圆了。这个时候其余几根漆黑指甲也接连呼啸着到了韩立近前，并化为了一口口飞剑一般的乌芒，围着韩立一阵狂刺不已。不过韩立啊在将这绿叶弹下之后，也毫不犹豫地放出了淡绿色的灵躯，由曲儿操纵的灵躯 双手同样幻化出了淡淡的绿色的脚影，和金身联手呢挡着乌芒，但二者此刻明显已经是大落下风。而远处的魔化金袍人手掌一翻转，手中可就多出了一颗表面镶嵌有无数骷髅头的白骨巨幡，正要晃动的样子。马上出手帮我杀了涅槃圣祖的化身。韩立虽然说不知道那白骨巨幡是何种玄妙魔器，但是自然绝不想真的尝试一番，故而也不管那种神秘的液体是否真的符合要求，急忙啊先冲黄金巨蟹吼道。下一刻让韩立心中一松的嗡嗡声就传入到了耳中，几瓶符合要求，我可以出手三击。第一击，黄金巨蟹不慌不忙地说，两只巨鳌同时向远处魔化金袍人猛然是虚空一僵。不好！原本一脸狞笑的魔化金袍人一听到黄金蟹话语，再看到他的举动，顿时是大吃一惊，心中呢有些发慌了起来。作为少数曾经见过黄金蟹威力的魔族始祖，他可是深知这具伪仙蕾的可怕，绝不可能是自己区区一具化身就能够抵挡的。故而在一见巨蟹的举动过后，就猛然脸色大变，将手中的巨幡呢往身前一抛，而身形一跺足过后，发出了一声轰鸣，向后击射而去。只不过几个闪动过后，就夹带着一股黑风到了数百丈外的地方。几乎在金袍人庞大身躯刚一离开的瞬间，四道巨大的金光就仿佛巨人一般出现在了古幡的两侧，一闪过后咔嚓咔嚓之声立刻传来，巨大的古幡竟在金光闪过之后瞬间被切成了数节了。第二击，黄金蟹目睹此景，声音仍然不急不缓，但张口的瞬间忽然一道金色的光柱一喷而出，这光柱金光蒙蒙，仿佛水缸般的粗大，但是速度之快让韩立几乎都难以形容。只觉那方啊刚一张口，另一边金光就一下子到了黑风包裹的金袍人身后，正一闪洞穿而过。黑气当中，魔化的金袍人一声惨叫发出，腹部呢瞬间多出了一个巨大的血洞，里面空空如也，血肉凭空消失了一般。但是如此一击显然还不足以要了金袍人的性命，其面容呢虽然说有些扭曲，但是一手掐诀，一手五指一张，急忙向血洞处按去。尚未真的接触到身躯，手心处就有一股滚滚的黑气一涌而出，显然呢打算立刻治愈伤处。但是下一刻，那血洞当中金光闪动，无数光点诡异的浮现而出。不、哦！金袍人一见此景，蓦然之间发出了惊天动地的一声大叫，却已经是来不及了。刹那之间，那些光变得刺目耀眼，并一下子化为了根根的金色光丝，向四面八方密密麻麻地击射着去。破空之声大响，虚空当中金丝交织闪烁过后，魔化金袍人体表面浮现了无数的血痕出来。接着呢，大片血雾一散而开，无数碎肉从空中洒落而下。这黄金巨蟹果然是实力深不可测，甚至都没用到第三击，就将这位涅槃圣祖的化身轻易的给击杀掉了。连藏身在里面的金袍人元婴都未能逃过金丝的绞杀。韩立神念一放而出，同时呢瞳孔蓝芒连闪，确定金袍人真的并未有残念留魂，这才长吐了一口气，并马上将目光重新落在了下方的黄金巨蟹上，神色却有一些犹豫不定起来。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我已经出手两次，你还有一次让我出手的机会。现在不需要的话，也可等以后再来求我。不过嘛，本圣只能留在此地的。下一次你要将要对付之人引到雷海附近，我才可出手的。黄金巨蟹体表金光微微一脸，再次嗡嗡的开口，但是声音木然。
不能离开这里，这是为什么呀？
韩立一愣，不动声色地问了一句。没有足够的仙灵力，我没有办法自由行动多久的。
仙灵力？你指的是？
就是你们祭品中所含的天地能量。我之所以答应出手，也是因为这些祭品中含有一些我所需要的东西。本圣是傀儡之身，一举一动都要消耗仙灵力的。祭品中的一半能量我会储存留下来当做报酬的。
黄金蟹竟然一五一十的把一切啊都讲了出来。
你是一具伪仙磊，但我看你似乎有了灵智，可以称呼你一声道友了吧。我刚才给的造化路又可以支持道友活动多久呢？
韩立面现异色，心念飞快转动下问道。
我是上界炼制的伪仙磊，一次意外后这才流落到下界的。原先主人在那次意外当中陨落了，所以这么多年过去才能养出一丝自主的灵性出来。你给我的造化录虽然说不是正品，但也是我这些年中见过的最精纯灵录了，含有正品五成的效力了。这一滴伪仙录就可以支撑我自由行动两个月，当然了，这种行动是以不遇到强敌和与人争斗为前提的，否则的话本圣一旦调动能量也不过支撑我数次全力出手。
黄金蟹双目一阵金光闪动，这么说道友之所以先前沉睡不离开此地，纯粹是因为能量不足的缘故了。
韩立目光一亮，若有所思地问，可以这么说吧，但是本圣留在这里也是因为这里灵气是此界最精纯的地方，在此地沉睡的话不会耗费能量的，而一旦积累够了足够的仙灵力，我说不定还有机会再重返上界。
道友说的上界指的是真仙界吗？
韩立沉吟了一下，凝重地追问了一句。不错，你们这些下界人的确称它为真仙界或者仙界，但是我们这些仙界之人却还是习惯称作上界。看来道友的主人是一名真仙存在了，怪不得能拥有你这样强大的傀儡了。哎，不过我若是能够提供足够的能量，你是不是愿意跟我一段时间呢？
韩立眼珠转了几下，忽然问出了一句惊人的话语。
什么？让本圣跟着你？若是每月都能够提供一滴刚才那般的伪造化录，倒也不是不行。不过嘛，若还想让我出手帮你，报酬要另外计算的，而且一旦积攒够了能量，我就会自动离开，你不许阻拦我。
这一次啊，黄金巨蟹沉默了好一会儿，才低沉地说道：
你要积攒多长时间的能量啊？仙灵力才够用啊？
韩立略犹豫，反问了一句：
我体内转化仙灵力的构件损伤的厉害，刚才那样的造化路一个月也顶多转化一滴，你一个月提供一滴的话，大概千余年也就够了。
黄金巨蟹眨了眨巨眼回答道：
千余年？哼，这么长的时间足够了。好吧，我答应每个月都给一滴造化露，道友在此期间就跟我走吧。
韩立闻言大笑了几声，再没有任何迟疑。
可以啊，但是在此期间若是哪一个月没能拿出祭品出来，我就当你违反规定了，会当场把你击杀掉的。
黄金巨蟹毫不客气地说道：
这个行啊，
在下也答应了。韩立略犹豫，但是他目光往自己胸前衣襟看了眼过后，就一咬牙答应了下来。既然如此，本省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可以和你定下临时契约了。黄金巨蟹身上金色符文再次浮现而出，一阵隐约闪动过后，这才轰轰地回答道。接着这黄金巨蟹一张口，忽然喷出了一块墨绿色的石板出来，足有三四尺，并一个闪动过后就到了韩立面前。韩立心中暗惊，不觉提高了几分警惕，但见这墨绿的石板只是静静地悬浮在面前，并没有什么异常，这才放下了心。他重新的往上面打量去，结果就见石板上银色文字闪动，竟然是那银科文。韩立心中暗叫侥幸，再仔细的凝望去片刻之后，也就看了个明白，所写的内容赫然正是刚才和那黄金巨蟹所说的约定。阁下要是觉得没有问题，只要喷一团精血在上面就行了。这个时候黄金巨蟹开口说道。只要精血吗？行啊，没有问题。韩立心中一松，一口答应了。若是黄金蟹要求留下魂念之类的东西，他或许心中还要掂量一下，生怕被不知道的禁制给暗算了。但是只要精血的话，那自然是没有问题。而当韩立往上面喷出了一团精血过后，那精血在一接触的瞬间，竟然一下子幻化成了几个不知名的血色符文，一闪即逝，没入石板中不见了。随之嗡鸣之声一起啊，石板就一下子化为了一团绿光飞射而回。黄金蟹再次一张口，并把石板重新吸入到了肚子中。临时契约已经定下了，本省现在就可以跟你走，但不知何时启程啊。哼，道友还真是爽快之人。好啊，我们这就马上动身。不过道友现在这个模样实在是有些惊世骇俗，可不太方便赶路，能不能变化一下啊？韩立望了望黄金巨蟹庞大至极的身躯，笑了笑说，变小些当然可以啊。话音刚落，巨大的身躯骤然之间金光大盛，并在光芒当中呢迅速的缩小了起来。当光芒都为之一脸过后，黄金巨蟹不见了踪迹，取而代之的是在原地现出了一名身穿绿色道袍的白净的年轻人。看起来呢，他不过二十七八岁，身材修长，双目瞳孔淡金，两道剑眉却是墨绿之色。年轻人脸上神色木然异常，丝毫表情没有的冲韩立说，变身后你就叫我谢道人即可。韩立脸上一丝惊讶闪过呀，神念下意识的往对方一扫而去，但是刚一接触就被一弹而开，当即心中骇然之下也一抱拳说道，谢前辈客气了，在下姓韩，是灵界之人，前辈就先跟随晚辈一段时间吧，此地不是简化之所，我等现在就即兴离开。谢道人自然没有不同意，当即两个人遁光同时一起分别化为了一青一金两道惊鸿，向远处天边激射而去，并转眼之间就不见了踪迹了。而在同一时间，巨岛的一角，宝花黑萼和圆眼三魔这个时候仍然在高空中隐隐对峙着。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92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92回。在巨岛的一角，宝花黑萼还有元婴三魔正在高空中隐隐对峙着。宝花和圆眼圣祖同时神色一动，各自手掌一翻转，两个玉盒就在手心中浮现而出了。哈哈哈哈，
这个小子还算守信的，那缕分念果然去除了。
黑袍青年一下子狂笑了起来，接着的大袖一抖，身下的空间波动大起，滚滚的魔气一涌之下，那条酸手黑蛟就凭空现身而出。远远圣祖一个闪动就站到了黑蛟中间头颅之上，三手魔蛟一声鸣叫，立刻刮起了一阵漆黑魔风，向某个方向破空飞去。而片刻过后，在宝花对面的虚空当中，一下子响起了远眼冷冷的声音：
看在灵药的份上，本圣祖不会亲自追杀那姓韩的小子，但是灭仙令就会立刻颁布下去，这人族小子今后在圣界可是寸步难行啊，能否重新返回灵界，那就看他的造化大小了。
话一说完，虚空中的声音立刻戛然而止。宝花听了这番话，神色丝毫没变，将手中的玉盒再次一收而起，就回头向黄金巨蟹所在的雷海处遥遥望了一眼，他脸上这才流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疑惑，并黛眉一皱，喃喃自语：有些奇怪呀，那具伪仙磊明明已经出手了，怎么还放跑了那个小子？难道说这姓韩的小子还另有一些想不到的保命手段吗？
宝花大人，要不要小人过去查看一下啊？
黑恶在一旁眼珠转动着说道：
不用了，不管他现在如何情形，和我呢已经没有太大的关系。此行既然得到了想要的灵药，现在要做的就是马上离开魔元海，然后去找一处安稳的地方把灵药炼化成丹，好恢复我往日神通啊。
宝花犹豫了一下，摇了摇头：
是大人，那我们现在就离开吧，远眼和涅槃大人都已经见过了大人，再滞留这里恐怕又有一些危险的，但是只要大人恢复了往日实力的话，就再也不必畏惧谁了。
黑恶点了点头，略微有些兴奋地说道：
那要是自己的这位主人神通尽覆，作为属下的他呢，自然也是水涨船高，会有数不尽的好处的。我让你办的事情，刚才可抓着机会下手了吗？
主人放心，我已经在那三手蛟身上种下了血脉印记，虽然不能说靠此就可以找到它准确的位置，但是以后一旦接近我们千里之内，小的立刻就会有感应。
说得好，你们都拥有邪龙族的血脉，这三手魔蛟又是远眼的本命灵兽，一般情况之下二者不可能分开的，以后这远眼若是想要用偷袭的方法靠近，我就不可能没有察觉了。
宝花说到这儿，嘴角泛起了一丝微笑：
这全是大人传授的秘术惊人，既然连远眼大人都能瞒过去，否则小人哪有这个胆子呀。
这秘术也只有拥有了相同血脉之人才可以施展的，再者说这里是苦灵岛，远眼神念原本就受到了一定的压制，没有察觉也毫不奇怪。好了，我们动身吧。
宝花一笑回了两句，就玉手一掐诀，顿时啊，身后的霞光一闪，一颗粉红的花树虚影展现而出，并飞快的狂胀巨大。刹那之间，粉红霞光大盛，将二人的身影呢全都淹没进了其中。而当巨大的花树发出了砰的一声，化为了点点荧光消散过后，宝花和黑恶早已经在原地不见了踪迹。一时之间，整座苦灵岛人影全无，再次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七天之后，
苦灵岛上困灵谷上空来了两名不速之客，一男一女，看似年纪悬殊极大的高阶魔族。那男的身穿青色的魔甲，看年纪大概30来岁， 双目转动之下，鼓鼓的金光流露而出，外形十分的彪悍威猛。女的呢，却是一名白发鸡皮的老妪，满脸皱纹呐，手拄鹤手拐杖，一副老态龙钟的模样。二者悬浮在山谷上空，目光四下扫视不停，仿佛呢在寻找着什么。半晌过后，老太太一声冷哼，手中拐杖蓦然之间往下方虚空一点，轰的一声巨响过后，下方某处地面竟然一下子塌陷开来，现出了一个直径数丈的巨坑。
宝花那贱人果然来过此处，这里还有其残留的气息，这一次是绝对不能放过他了。
老太太声音嘶哑，异常的难听。师妹啊，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没有放下心中的那份怨恨呢、怪不得这么多年来修为不见长进呢。青甲大汉双目金光一脸，回头看了眼老太太，叹了口气。
你说的轻巧，当年要不是宝花那贱人，我怎么会肉身被毁，被逼夺舍，眼下这副苍老的肉身，以致以后再无进阶的可能了。或者你旧情未了，忘了他当年连灭你数具化身的事情了。
老太太闻言大怒，厉声喝道，
当年的事情已经过去许多年了，再提有何用啊，只是平白扰乱自己的心境罢了。
青甲大汉却用和外貌不符的淡然的语气说道，
行了，少说风凉话，天气，你若真的忘了此事，又何必一接到远眼的传讯，立刻眼巴巴的就跑到此地来呢？
老太太脸上满是记恨之意，根本不信。
师妹啊，不管你信还是不信，我的气血魔功已经修炼到了忘情的境界，早就没有了爱恨等情绪了。我呢，之所以陪你到此，其实啊，是为了宝花身上的一件异宝。只有说得到了那件异宝，我下次天劫呢，才有几分度过的把握呀。
异宝？莫非是他手中的那件异雷签？
老太太听到这个话，满脸皱纹一抖，终于想起了什么，露出了贪婪的模样。
不错，正是此宝。
宝花能顺利的度过如此多的大天劫，依仗的正是此宝。至于说对其本人，师兄却没有什么兴趣了。好，我就信你一次。听远远说，这贱人一身修为还未恢复，只要说能找到他，你我联手将其擒下，那根本就不成问题的。到时候我要好好招待一番这位前始祖大人。
听完了青甲大汉之言，老太太神色稍缓，但是口中仍然恶毒异常地说，
行啊，到时候我得宝，你得人，我们这就传讯最近的寿尊殿分店，发动所有的人监视各处的传送法阵，谅他逃不出我们的天罗地网。
青甲大汉呢，毫不犹豫的一口就答应了下来。见青甲大汉这般绝情的模样，老太太心中还有的几分怀疑也彻底散去，当即大喜过望，连连点头。
不过嘛，还有一事有些奇怪，那只老螃蟹跑哪儿去了呀？为什么在雷海当中没有看到它的踪影？这具通灵的伪仙雷一身的神通几乎不在极大始祖之下，不容忽视的呀，不会和宝花有什么关系吧？
青甲大汉又想起了一件事，有些犹豫地说道，
的确有些奇怪，这具伪仙雷在我等未出世的时候就存在此界了， 多少万年来从来都没有离开过雷海一步的，现在忽然不见了，这的确让人有些不安。他要说他和宝花有关，这不大可能吧？那贱人要真有这等本事，当年是始祖的时候，岂不早就将其拐走了，还活落到眼下这般狼狈的境况？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老太太想了一会儿，然后连连摇头。远远传下来的灭仙令当中，不是提到一名合体期的人族修士吗？哎，不会是和这个小子有关吧？
也许，不过这和我等没关系。只要不干扰我二人追杀宝花，远远颁布的那点悬赏，还入不了你我的法眼。行了，不用理这件事情。
师妹所说有理，还是寻找宝花要紧。我等此时不宜分心，走吧。青甲大汉思量了一下，心中隐隐有些不安，但还是点了点头说道。于是啊，二人身形一动，分别化为了一红一青两道灵光，破空遁走了。在汹涌的巨浪当中，一座7-8丈长的青色的木舟却稳稳地在海面上行进着。木舟前端站着一名身穿青袍的年轻人，双手倒背，一动不动地眺望着远处的海面。他脸上的神色呢平静异常，正是已经来到了魔元海边缘处的韩立。依仗着身上的大量的丹药，他身上的伤势已经恢复了不少，但是施展了涅槃的二涅变身，外加动用了玄天斩灵剑和黄金巨蟹全力攻击硬拼一击之后，的确伤敌其本源之力了。他纵然说有灵丹辅助，若想恢复巅峰时的修为，那没有半年的时间估计是不太可能的。不过韩立对此呢却是毫不在意的，有了黄金巨蟹变化的谢道人跟在了身边，只要不是再碰到那几位始祖级别的老怪物，就是一般的魔族圣祖也是奈何不了他的。但是得到了谢道人这句伪仙累过后，让韩立啊原本想要最快离开魔界的想法呢却有了其他的变化。现在他能进入魔界，可是占了魔族自动打开通往灵界通道的便宜，否则的话，一旦人魔大战结束，即使说他进阶大成境界，再想进入魔界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故而他在前几天呢一番仔细的斟酌过后，还是决定趁机先在魔界多滞留一些日子，将几件尚未到手的好处先拿到手再说。这些所谓的好处，自然就是魔界特产的血牙米，以及那些现在尚未弄明白的神秘异魔晶当中的晶珠。这两样东西，一个可以呢让其肉身再强横一些，一个可以将蕴含能量迅速的转化为体内真力，可以节省大量的修炼的时间，自然都是他势在必得之物。而据他得到的情报，这两样东西恰好都在同一处地方，蓝瀑湖。韩立低声自语了一句，目中闪过了丝丝火热的目光啊。他目光中异色很快隐去，再略一思量，忽然手掌一翻转呢，手心中竟然多出了一只金灿灿的甲虫出来，这正是一只成熟体的噬金虫。不过这只噬金虫啊，在手心蜷缩一团一动不动，身上呢丝毫气息没有，竟然一副不知生死的样子。更诡异的是，噬金虫身躯上
居然浮现出了密密麻麻的银色的痕迹，仿佛随时呢都可能彻底的碎裂的样子。韩立凝望着这灵虫，眉头微微的皱了起来，目光闪烁不定，不知道心里边啊到底在想着什么。同一时间，在青色木舟的一间三四丈大的船舱当中，一名白净青年正木雕般的双膝盘坐，但是双目紧闭，脸上丝毫的表情都没有。而在对面不远处呢，一名秀美的黄袍少女也盘坐在一块蒲团之上，看似呢也在打坐修炼，但是双目啊却时不时的向青年偷望而去，神色隐隐之间有些异样的红晕。一个月之后，整个魔界都为原眼颁布的灭仙令而轰动开了。灭仙令颁布的巨额的奖赏，即使说一些魔族圣祖都为之有几分心动啊。再者说了，灭仙令指定的目标不过是区区的一名灵界人族的合体修士，自然更不会被这些圣祖放到眼中。即使大多没有动用本体，也纷纷派出了各大化身前来。不过极个别和远远交好的圣族却从其中得到了一些更隐秘的消息，一番衡量过后却悄然地按兵不动了。但就是这样，一些圣祖化身外加一些合体期的魔尊，也足以呢将大半魔界都搅动起来了。两个月过后，在魔界大城之一的翡翠魔城的城外，终于有人发现了韩立的踪迹了，并报告了城中坐镇的四名魔族尊者。结果呢，在城中传送阵附近处，四大魔尊出其不意地堵住了韩立一干人等，但谢道人默然出手一击，就轻易的击杀了四大魔尊，将附近万魔族都硬生生的震慑住了，让韩立等人大摇大摆的通过传送阵离开了翡翠城。三个半月后，魔界有名的险地朔金河谷当中，韩立的踪迹啊再次被人发现。结果魔界鼎鼎大名的天涯老祖呢派出了一具化身，带着另外三名魔尊匆匆赶去，并再次的堵住了韩立。一番不为人知的激战过后，天涯老祖的化身和另外的两名魔尊却当场陨落而亡，只有一名精通遁术的魔尊拼死逃出了朔金河谷。那消息一传开过后啊，各地的魔族都为之哗然，对此事议论纷纷。半年过后，血光圣祖本体夹带着两大化身和若干手下，突然现身一座名叫沉水镇的小镇，并当场揭破了隐匿本来面目的韩立等人的身份，催动惊天魔宫要将他们全都生擒活捉。韩立呢二话不说和谢道人同时出手，和他们斗在了一起。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1393回。